Hello, 大家好，这个我们西班牙之后又稍微有点迟，但是我们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个周呢有一个大赛，所以我们快速的过一下，没有什么惊喜的西班牙站。这个
预料到了，确实不会有什么惊喜
啊哈。那个维斯塔潘基本上，
我觉得奔驰的升级就是，我觉得奔驰的速度是个
惊喜吗？
就怎么说呢？我知道会进步，但你没有想到他，我肯定没有预料到他拿这样子的成绩，
没有双领奖台的成绩。
对对对，我绝对没有预料到拿双领奖台的成绩。
我就从比赛本身角度上来看，我觉得这场比赛。确实我觉得惊喜不多，但是它不是一场像以前一样很闷的西班牙。
这个
对，从西班牙的历史上来讲，我觉得还算不错。
对，首先我觉得这个赛道改的还是挺成功的。
对对对对，
这个去掉了那个之字弯之后，没有那么憋屈了。
最后能跟得上，
对，能跟得上，能超车，虽然都是第二次超车，但总比原来那个就是
对
就
挤不出牙膏那种感觉。
对。但我觉得之前我们讨论过那个他这个改赛道，我觉得其实。第二个 DRS 区之后那个弯不应该改，那个弯
那个
应该
第一次就不该改。
对，二一年那一次，我觉得他应该保留之前那个布局，
对，就
那样反而有超车的机会。
对，就十号弯应该是保留那个发夹弯，而不是很长的一个弧形。对，这个我也不是赞同。这个就本来这个重刹区现在变成一个就很短的一个刹车区，
现在很流畅啊，现在就是其实挺流畅的过的。
对，但是我不，其实我应该我们和土豆应该关系就是说。不理解为什么把它变成这个流畅意义在什么？因为本来说把那个地方变流畅了，但是你接下来还是那几个弯来，
本来那个地方是可以抽头来超车的，我的意思是，
对对对，
但现在变成了一个你不可能有别的走线了，
对
对，然后那接下来对流畅了，你说变流畅，那接下来几个弯给你创造超车机会，但本来在这后面几个弯也没有超车机会，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改，
对，
但现在好像改回去了。
对，那个地方直接路肩都铺上去了。
对，我在想是不是它跟 MotoGP 也没关系，因为 MotoGP 本来就是走大圈。
对 ，MotoGP
本
来就是
走大圈，其实就是走大圈。现在就 F1 走小圈，现在大家都走大圈而已嘛。其实这样也不是为了 MotoGP， 不理解，很不理解为什么要改这个。
所以现在西班牙这条赛道基本上就只有一个布局了。
对，但那而且只有一个超车点。
对，
那五号弯可能一点点。
五
号弯看时候吧。
对，五号弯看就看你就是轮胎好。
如果轮胎差距很大
的，对，
或者一号或者第一圈安全车之后那种时候，
对。
还有说到轮胎，这次总算是有不同的轮胎策略了。
哇，
至少
是对吧？就多停。
哎，对，至少
这也
要两停了。
也要感谢最后两号弯，我感觉
啊，对对对，
是不是
又耗轮胎了？这个我们模拟站开过，这个真的是我有了。这个耗胎后来，
对，
说个耗胎的那个法拉利怎么会停？
我觉得很奇怪的策略，
行吧，对吧？
勒克莱尔是硬胎起步，因为他就是排位根本跑不出来。
排位在
Q1 吗？对，就成功的副升级，然后 Q1 没进去，然后换了整个尾部，维修区起步，然后
还是不行，
还是没查出来任何东西。
对，
然后前第一段为什么一点速度没有？
就他好像是星期六三练的时候才第一次开上这个新的升级过的车，
啊，没有没有，
他星期五
二练就是，
二练就上，对，反正他上的比三四晚，我觉得他的适应时间可能不如三四多。
不，他自己
我觉得这个不是适应，这个
不对，这不
是
适应
慢一点，可能是他比三四慢0.2秒，或者说他拿了个第八的，打个比方，
对，
就是那。他这个明显不是差的问题，不是
一星半点，
也不是他适应的问题，这明显是，那当然具体什么问题，现在我也不知道。
而且去年，比方他去年干位，
对啊，
对啊，他去年可是干位啊，而且，是这样的，他在三连说他三连觉得赛车很蛮好的，那个对他的感觉很好，然后到 Q1 完全不行，一点速度没，
奇怪，
然后对整个换了也什么，然后整一个第一个 stint。一点速度没有，卡在波塔斯后面好像是，然后十七圈应该就去换掉了。
我就不懂他为什么要白胎起步，其实
等安全车，
他也有一套黄胎啊，
最后还没用黄胎。
对啊对啊，我知道他没有跑后面两届排位赛，他可能省了两套黄胎出来，
对，
但是他还有一套黄的也没用啊，为什么要用白的呢？你用那你如果用了白的之后，
他的白的比维斯塔潘，不是比很多人的红胎，你都用的少。
对对，那你既然用了白胎，
对，它速度还太慢了。
对啊，奔驰都二十几圈。
对，它速度实在太慢了。
对啊，你用了白胎，那你肯定就是要用的时间长一点。
对，
第一个 stint 一定要长。
对，
那要不然你用它干嘛呢？好像你换的还跟那帮红胎的差不多似的。
而且，红胎有点速度，它连速度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对，你的白胎速度还不够。
对，然后我觉得更神奇的是，它第二个 stint 结束以后，因为也大概十几圈的样子。
嗯。
它其实要求。继续换个红胎，
嗯，
但法拉利坚持的决定说，嗯，不行，我给你换个白胎。
而法拉利这个策略问题，我们已经说了很久很久了。
我只能说当时，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这就总结下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看起来好像是说法拉利这台车子的整个平衡实在还是没找到，就是他们可能单圈速度一圈够快了。你看三 S 能拿到第二，这个还是说明潜力在的。
嗯，
但那个这整个 stint 里面，就是说重油状态和轻油状态的差距太多了，就是一个白胎在重油的时候根本不能用，但白胎轻油的时候还可以。
那就是理念没搞懂，其实。
对，就是理念。可是为什么在西班牙这么明显呢？我觉得前期上也没有这么的明显。
是不是刚好就是因为这是一个
对，而且因为可能特别我觉得这次因为又特别耗胎，然后就放整个放大了法拉利最吃胎的模型。
对对对 对，
就其实跟我觉得跟哈斯那个比较像吧。
对对对对对，
哈斯可能是另外一个极端。
对，我那哈斯问谁学的，我也不知道。
对，
不知道问谁学的，
不知道问谁学的，
不知道哪个车队跟哈斯有共享零件来着？
对，
那个
屁眼交易，
知道评论区跟
那对感觉。
不知
哈斯跟谁有关系呢？
好像很耳熟的样子。
不知道，
是不是哪个意大利车队？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啊。
他跟小红牛没有关系
啊？
没
有，
没有关系，是不是？
嗯，
太奇怪了。
我记得他好像在哪个地方设了哪个总部的样子。
不知道。
哎，
评论区观众朋友们告诉我们一下。
他那辆车，哈斯那辆车，我真觉得挺眼熟的呢。
嗯，
打啦啦，
意大利。
说这个意大利，这个哎，三，据说法三元四的策略有问题吗？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他是被动一点办法没有。
对，我觉得塞恩斯首先他那个 pace 就不是那么强。
对，
他觉得其实对他其实不管怎么玩都会被
奔驰，
都会被两台奔驰超。
对，他现在最后那个第四是吧？
第五，对，还被佩雷兹超了。
啊，我觉得那已经是他能获得最好的结果。
对，
对啊，
这个没办法，这个因为实在奔驰这个升级的确不错。这个升级非常有效，相比起某些红色
车队
啊，
不分车队，
那就说明，那就像我们前几期讲的那个奔驰这个
对
零度侧箱确实有问题，
对，一改掉立竿见影啊。
而且就上一站在摩纳哥的时候，觉得大家说，哎，是不是可能这个摩纳哥是一个比较特殊，但这次正常的。就标准赛道不能再标准赛道，
而且不仅是标准赛道，这是最全面的测试赛道啊！这就是拿来测试，又有直道，又有长，又有快速弯，又有慢速弯，有长的，有短的，
没个低速弯的现在。
哦，对，现在
有低速弯，
现在没
有
低速弯
了。
对，但在摩纳哥还可以，所以还可以。
对，就我觉得很全面的赛道，我认为奔驰现在这个就是赶上来了。这次升级，它其实就是明显就是哦，现在速度是可以的。
但是我想稍微泼个小冷水。但是去年他们在这里表现也很好，然后接下来又不行了，
就看呗，看接下来
怎么样，接下来接着看。
对，因为就我觉得你看这个西班牙就地面比较平，就大家又比较熟悉这个标准测试赛道，所以奔驰应该对这个相信这个他这个套件就是基本上就是为这个西班牙定做，可以这么说。
甚至可能奔驰去年当时还没有怎么理解赛车，整个赛车调教啊什么的还不是很懂怎么去调它，但是
去年在这里解决了他那个赛车跳的问题，
因为他西班牙实在太了解了，大家都比较了解，都能调出最好最合适的嘛。
对，
那不像某些车队，除了某些车队都挺理解的。
对，所以就对，所以我觉得说，就是我们看现在上场比赛，好像感觉阿斯马丁跟奔驰好像至少正赛当中不一样，对吧？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哦。接下来这场比赛，
对，接下来我觉得换到一个再比较一个颠簸的赛道了，比较这么不平的赛道肯定也不一样。比如说加拿大赛，
加拿大，
阿斯马丁就这场表现还是就有点退步感觉。
阿隆索这个 不知道在干什么。
我觉得是，我其实当时看，
其实期望挺大的。
看他排位赛的那一，他最后排位赛，我 Q3 记得我是跑了一圈吧。
他其实他排位赛其实是有受损，他对他底盘有
受损，但他说犯错嘛。
对，我当时觉得就
因为对用啥少用套胎，
对他可能犯了个错，然后导致排位赛就没有跑太好，然后正赛感觉，
但是他也没有正赛没有什么速度，
对正赛感觉速度也甚至还我觉得不如
斯托尔，不如斯托尔，
这场比赛可能他那个年轻队友还把他击败了，
世界冠军级的表现，
我觉得。我其实觉得还是挺有信心的，我觉得阿斯顿马丁可能在之后别的赛道还是会有更狠，还是会有很好的表现。这场比赛可能因为斯托尔的成绩还可以，
嗯，斯托尔非常不错，
对，所以我不认为这场比赛问题。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可能奔驰跟阿斯顿马丁两个的争夺挺好看的。
对，放红牛走了就是。
那红牛当然不管啊，就是后面这两支车队，
嗯，
法拉利能不能搅局就不一定了。
红牛现在。
没什么可说的，
对，表扬可以表扬，
没
什么
好
说
的，反正
就
是红牛嘛。
对啊，红牛现在没什么，不用再讨论它。
对，维斯塔潘可以选择什么策略也好，什么胎起步也好，什么位置起步也好，
现在就是
打没关系。
把下周之后的比赛全部给维斯塔潘，你现在你想在哪个地方？
你现在可以办伽马也可以。
你想在哪里夺世界冠军呢？你想在日本的，还是想在卡塔尔？
对，基本上甚至可能跑完欧洲就差不多了吧。
对对对
对，而且你看，我就像我觉得我们上次节目说的，这个维斯塔潘又已经甩开了佩雷兹。
嗯，
对对，明显这两场比赛之后这两场比赛之后就
这
样
连着输了这么多。
之前还有点挣扎的可能，真的可比性，但是佩雷兹一个摩纳哥没有把握住，
对，
然后现在 Q3 也没进，然后整个就整个大骨子了，我们现在来预测一下维斯塔潘能领先几分赢，多的就是领先几分赢总冠军，和第二名差几分？
我觉得领先三场胜利吧，25分，
这么点，
75分，
才75分，我觉得领先，120分，
哇、哦，120分，那我
就是佩雷斯还得再零分一场，他是这意思，金老师就这意思。
那我猜个90分，
差不多嘛，差不多，
差不多。那观众朋友们评论区里面告诉我，弹幕上面告诉我，你们觉得谁对，或者是你们觉得能赢？
这种预测不能保守，要么不预测，预测就要来一个狠的。
好
好好好好好。OK， 我觉得还有一个值得比较能提的是周冠宇表现真的可以。
可以，
这场确实不错。我觉得这是真的，加上去年
他是表现最好的一次，
我觉得
表现最好
的
一次，
对，
特别是博塔斯表现不怎么样，
对对对，
博塔斯
这场比赛是他平了他自己的最好的吧，在记录，
对，而且
真的
是
自己
拼出来，
自己拼
出来，真的是自己拼，
那车确实不怎么样，
对，就是一路超车啦，一路，
而且策略也挺，
而且这场比赛说实话，这么多混乱的策略当中。对吧？就不是大家都是一样的策略。
对
对，
后面有些人是新胎，有些人是旧胎。你要是超旧胎的，对吧？新胎过来，你要想守一守什么的，对吧？
对，
这个确实挺难的。
其实你看他这场比赛给了多少镜头就知道。
对
对
对，我比赛中是有人跟我说，这站怎么周冠宇镜头特别多？
对，我记得去年西班牙站周冠宇镜头，我印象中就一个，就是他从车里出来然后结束了。
这么说吧，他这站镜头他比维斯塔潘还多。
嗯，
是吧？
这场比赛真的，我觉得是他。生涯到现在为止真的是最好的一场表现。
我觉得其实比较可惜的是那个麦凯伦，那个诺里斯，这个好不容易拿个第三起步，
后面你看其实他就算
速度，他就算他自己讲，他自己其实就是讲的已经很全面了，就算我一开始没有跟赫敏的撞，我照样不
也拿不了分，对，他们那个
车
速度
配置就是不行啊。
谁给的锅呀？不觉得你们不觉得是
某个设计师吗？
某个设计师
哦，某设计师现在找到新工作了，
走了，
第二春
溜了，
发挥第二春，
溜了，
人家现在找到新工作了，不要再说了。
整个带着前老板
跟着前老板走，
对，跟着前老板走，
现在去重建奥迪去了，
对。
这个
也不叫重建啊，他没就从来没来过，
新建奥迪，
迎接奥迪，
迎接奥迪去了。詹姆斯基，
对
，James Key，
关键人物
，对，某个关键人物。
而且这个新闻来得很晚啊，就是比赛之后，大概星期四、星期三才出的新闻，就他这个。
那 但范特早就解，早就已经离开麦肯伦了嘛，
对
吧？所以，
但我觉得他加盟其实挺早的。这个常说的这个花园假期，一般都要等个一年两年这样子。这个
他可能现在宣布，但是可能
他九月份就
哦，九月份就
九月份就加盟、哦，对，我其实还听说有个留言，这个不确定，某个戴着哈利波特眼镜的那个，那个人拒绝了去，对，
挺高的那个是不是？
挺高的那个，
对
对
对，
就这个长得是发型比较爆炸头的那位，
是这样，
拒绝了去那个车队。
哦，这确实留言留言。
那还有霍纳还拒绝是法拉利呢，代替、
啊、那个我觉得、就是、
那个意料之中，
那个纯是要更多钱，我觉得。
对对对对对
对
对，那对吧？那对吧？法拉利跟纽威、霍纳都想要，狮子大开口，那
是的。
那我觉得你看，法拉利其实最缺的呢是那个没有把马尔科买通，你要先把马尔科买通，另外两个再去请那就对了。
嗯，对。
有马尔科这个老狐狸精在，是请不走的。
嗯嗯
对这个关键人物要加盟阿尔法，你们这个，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太早了，不知道会就是有什么好的影响，或者还是坏的影响。因为我当时看到这新闻，脑子一片空白，说实话。
我觉得挺好的啊，我觉得他以前在这种小车队的表现一直都非常的好，我觉得他可能就适合去这样子小规比较。哇、wow, ，到奥迪来了之后，当然
对
非常大，但是
对，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所以我不知道呀、啊，这个
就是现在规模比较小，
对对对，以后
就
大了，
比较适合他发挥，但接下来的路就会越来越大。现在就明年你看Alpha这个赞助就去哈斯了，
对啊，
没确定，没确定。没确定，
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
现在就是哪可能就是哪个冠名赞助的钱，
对，而且然后接下来，我当时觉得挺惊讶，这个叫谁来着？
James Key Seidel
Seidel，
嗯，
的中文是啥？
塞德尔
先生还想把钱请过来，
我觉得塞德尔应该对他挺满意的呀、啊。
但
不然，对吧？也可能早就走了。就是塞德尔走了之后 ，James Key 没有了靠山，或者说没有了一起共事、没有赏识他的人，然后 goodbye。
也有这种可能。
这种在 F1 里面
很正常，
就是清，就像瓦塞尔要清扫那个以前比隆托的人一样的道理。
哦呦，
是，那就是一样的类型嘛。
对，
这个、
因为 F1 里面他们
对啊，
很看，就跟车手去别的车队，他的人全都要带走一样。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倒没有什么。
对对。
那下一个是不是车手的？就是，
这不知
这
不知道。
车手这个扎克布朗应该是
对吧？你看，
那无所谓，扎克布朗现在手上多少人？
对啊，你看领队挖到了，那个技术总监挖到了，那剩下就不就是个车手了。
不知道。
马六，你还早着呢，还有三年呢。
维特尔，
不可能，不可能
，维特尔不可能，
维特尔可以，他肯定不会再回来了。
对，
那接下来就是加拿大，加拿大就着火了。
哎，对，魁北克
来穿着这件蒙特利尔的
这位公啊少爷，蒙特利尔少爷，请讲，
他好像
这是领主场，
我忘了是具体是哪了，是魁北克吧？魁北应该是魁北克，
对，是，
对，有大的山火，什么都影响到大家，可能最近看新闻就影响到纽约啊，或者一些美国东部的地区啊、但是现在那个主办方那边加拿大那边说是，包括 F1 自己说，比赛是不会有影响的，还是会照常举办，
希望如此。
包括现在他们说蒙特利尔的空气质量啊，不管能见度什么的，都还是比较正常。
OK，
对，
那希望如此。
对，现在是还
火灭了吗？
对啊，情况受控制了吗？
不知道，我也没看具体新闻是怎么样。但是现在就是我想说的是，现在离比赛还有一个礼拜呢。
对，
所以情况可能。
结果最后因为发大水而取消。
我可不要到时候礼拜，到时候周三晚上再开个新闻发布会什么的。
我不希望今天再有比赛取消。
比周四开发布会啊，比周五早上开发布
会。对，比周五早上。
比周五早上开发布会。
对
我宁愿周四也不要周五早上，求求你们了。
对。
那你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又是一个半决赛赛，
对，
又是比较颠的比赛，又是一条比较吃隐形、
比较特别的赛道，
比较赛道
有自己的，
对我
自己的风格。
对，我觉得加拿大算是，其实跟澳洲这个赛道蛮像的，
对，
就非常有自己的，
但是比较高速，
有自己的那种风格。
嗯，
有些弯很少在别的赛道，就 F1 赛道里面能看到类似的这种弯，
或者直弯。
对，没有，对对对，就是特别中段那几个，我觉得
对
比较特别。
嗯，但我觉得其实开起来比墨尔本舒服。
那
是非常非，其实非常，我还挺喜欢它的节奏的。
嗯，
对对对，这赛道开起来是很舒服。
对，
对
就这个就是，制作完也不觉得它比较别扭，也不觉得它慢，就是
它很顺。
对，
它的制作完就比较顺的过，
因为都很高速。
对，不像就是有些要扭一下的那些就很不舒服嘛。
嗯、对，然后紧接着也有高速弯的组合啦，也有各个不同的挑战，对吧？
对，
左右右左都有，先预测吧，既然都在预测，先预测，来，先预测，金老师你来预测一下，冠军想谁撞？
怎么刚刚我是退赛的，怎么现在又是冠军想？
对，你是带来坏消息的那个，今天。
Logan Sargeant。
OK， 还有就一个
。
哦，是
所有都撞、
哦，所有都包括啊。
对，你要把他们全部奶死。
Logan Sargeant 和 Yuki Tsunoda。
哎呦，
我觉得 Lux Lair 会在冠军上。
哎呦，怎么我俩预测一件事情啊？
我们可以。来，你最后
那你也预测冠军堂吗？冠军啊，不要，
冠军没啥，
冠军有什么好预测的啊？冠军，
我预测佩雷兹撞墙。
好，
哦呦，
我们这次的都在冠军墙上
了，
可冲着你的120分去了，我们。
对。我们这次预测全在墙上。
现在他领先几分了，by the way？
我已经不记得
了。四应该近50分了，好像是。
我就不在乎，就这现在不在乎这事情。
现在已经近50分
了。说句实话，真的这有什么
无所谓？这真的。
对。
嗯。
那有没有各位有没有比较特别看好的人？那说完撞墙的
汉密尔顿啊，
汉密尔顿在加拿大。
加拿大，
我们必须有点希望，是不是？
奶一口。
对，汉密尔顿一直在加拿大表现都很不错，他在加拿大
53分，
对，已经50多。
加拿大汉密尔顿表现一直很不错啊，
首胜，然后
对啊，首杆
拿了几个杆位的，
首杆
好多个杆，
7个还是8个？对，
对，
他在加拿大真的表现非常好。
他比较适合嘛，因为他的这个刹车啊，还有比较激进的风格，然后所以
快速转向，
对，所以就是特别是现在奔驰呢，就冠军，当然我没有说啊。
好，那第二喽。
我们还在预测吗？
对，继续
啊。我觉得可以，第二
可以。OK， 普通。
我是奔着你的佩雷兹撞墙去的。
对对，可以。
我也觉得第二。
你也觉得有第二？
我也觉得有第二。
对，我觉得有第二游戏。
那如果佩雷兹撞墙的话，第二好像还真有戏。
对，
好的。
大家熬夜。
大家会不会熬夜？
哦，对，说了说到这个时间点，我估计我们三个人没有人会看直播，反正我是肯定不会看。
我肯定不会看直播。
对，我估计也不会看直播。
我应该会看。
太晚了，12点？没有，
没有啊，
三点，
三四点应该。
就我们这边的3-4点是吧？
我反正基本上，美洲分站和中东那些夜赛，我都很少看直播。
年纪大了吗？
美洲分站其实没有啊，年底那两场，年底那两场我都是看直播的，因为不是，这跟大家的工作有关系。我起得比较早，我的工作就是睡得比较晚，睡得比较早，起得比较早。
我睡得比较晚，
所以呢，我像美国大奖赛早上6点钟，墨西哥5点半什么6点半7点钟那些我都会看的，因为我本来就是个点起。然后呢，托尼老师呢睡得
比较晚，
起得晚，所以
两三点的呢都会比较
晚。两三点是他最清醒的时间，所以他都会看。
嗯，
你是什么？你是不确定是？
他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时间。
啊、对，我就是早睡早起。
对，你早，
我早，
没人醒。
早睡早起嘛，所以就我睡觉的时候比赛还没开始呢，我起来的时候比赛已经结束了，就永远看不到。
谁信你这个土豆？你土豆发芽时间不对，什么时间？你土豆是晚上发芽的，你知道吗？
我觉得现在真的就是当我冠军没有悬念的时候，其实说到后来，说来说去
没有动力，
已经没有太多的事情可以讲了。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F1 我觉得现在就是怎么样去 哎，这几年吸引了这么多新球迷，
嗯，
怎么
对？
我们是经历过2013年、2012年、2014、2015、2016那些的年代，
一二还可以，
哦，对，一二还可以，2013年是吧？然后2014、2015、2016那些年代的，
对，其实总体来讲 ，F1 大部分，
但那些新球迷怎么样不让他们流失？
对对对，
对吧？我们还经历过舒马赫那个时代，怎么样让那些 F1 球迷不流失？其实是一个很大的。
关键是 Netflix 最成功那一年，2021年这个。
好看啊，
就那一年是太特殊的，
太精彩了，
非常的，那就很难是这么精彩的，
对，
很难这么精彩。
大部分是吧，
这些新球迷可能现在发现，哦，原来2021年这种是昙花一现的一年，不是每年都是2021年啊，
对
对,
对,
对，这个23年，你们 OK， 我们来这么问吧，
对，我有一个问题，
嗯，
你们觉得今年红牛会赢，会让奔驰捡一次，或者谁捡个皮夹吗？就红牛会不就是
哦。
我
现在再来问，因为年初我们刚讲，
对，我年初讲
再来
讲
问题，再来
讲，我还记得年初我讲这个问题是我说是不会的，我
不会说是不会的，
对，我说总是有一些意外状况，
对对
对，
我记得我说是会的，
不知道，
不知道忘了，
对，我记得我说是会的，
但我现在有所改变看法，我认为会，
因为维斯塔潘实在是太稳，
对，
嗯，
就没有什么，就是他的驾驶也好，他的速度也好。红牛的车的策略
真的没有弱点。
红牛的策略也好，这辆赛车，对吧？还从威廉姆斯去学习的，还抄了一点东西过来，
嗯，
底板上面的，是不是？
对，
就没有弱点，真的没有弱点。
对，我现在真的有所改变看法，我认为会，他今年真的有可能甚至破掉88年。
88年就是88年，
对，
就是88年，就是史上胜率最高的，其实就是88年，就只缺一场，那年的意大利大奖赛刚刚没有赢。
对。我现在真的觉得红牛有这个潜力破这个记录。
我其实本来想问的是，今年这辆 RP19 和 W10哪年？二零年十一应该是，哪个更有统治性？
今年啊，
今年我认为还是今年。
今年我还是今年。
嗯，
那我们年底再揭晓了，当然。
嗯，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那个，我们今天预测这么多，观众里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预测一下。别忘记关注我们的所有平台，那个听众朋友们，别忘记我们还有视频，
嗯，
就这样，拜
拜，
拜
拜，
拜
拜。